的慈爱真丰富。
让我们一起在
圣经故事中
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。
小羊圣经故事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。
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又到了听儿童圣经故事的时间咯。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听到一些精彩的圣经故事，一起来学习更认识爱你的天父爸爸。天父爸爸很爱每一个人，所以他不但爱那些在南方犹大国的百姓，也爱那些在北边以色列国的百姓。他的爱很温暖，有管教也有警告哦。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真实的爱。所以对于前面所提到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和君王，他们根本都到处去乱拜其他的神明，等于是不承认天父爸爸是他们的神一样。但是天父爸爸还是不断的让先知去警告他们，甚至用在重建耶利哥城预言的实现，让百姓想起来过去天父爸爸是怎么带他们进到了迦南地，就是现在他们所住的地方的那段历史。天父爸爸从来没有放弃北边的百姓，他接着下来又要怎么去提醒帮助以色列呢？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，让音乐带着我们一起进到奇妙的圣经故事当中吧。在北国经历一连串凶杀的政变之后，亚哈当上了以色列王。当然就像之前的国王一样，他只花心思去巩固自己的王权，却不用心按着天父爸爸的教训来带领百姓，还用一些奇怪的信仰把百姓拉得离天父爸爸越来越远。重建耶利哥的时候，那位负责重建耶利哥城的希勒两个儿子就这样过世了，他却没有让亚哈和百姓清醒过来。天父就在这个时候安排了一位先知叫以利亚，他是基列的提斯比人，也有人说他是寄住在那里的外地人。他的背景也没有人讲得清楚，但是他开始在北边以色列提醒百姓对天父的忠心。有一天他跑去找亚哈王，勇敢地对亚哈王说，
我指着我所尊敬崇拜的上帝，就是以色列那位永远活着的上帝发誓，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头，绝对不会下任何的雨，连露水都不会降下来，除非等到我来祷告祈求他，要不然天就不下雨，也不会降下任何的露水。
以利亚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介平民，甚至感觉上是很粗野的，就这样的跑去找以色列王说话，还说这些超级不中听的话，他不怕当场就被抓起来杀掉吗？可是以利亚就这样的警告了亚哈王，就在亚哈王把他当疯子的时候，他就被上帝带走了，离开了亚哈王的面前。天父引导着他离开了亚哈王，在路上就对以利亚说，
以利亚，现在你要远远离开这里，一路往东走，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附近，就藏在那一带，在那里你可以喝溪里的水，而且我已经命令乌鸦按时送食物到那里给你吃。
以利亚竟然没有怀疑，去问问天父爸爸这个乌鸦会怎么样的送食物给他，就二话不说的听从天父爸爸的命令，跑去住在基利西旁。基利西可不是像我们所看过的那种大河哦，这是一条随着气候时有时无的小溪。以利亚就住在那儿，靠着很细小的溪水过日子，而也真的照着天父爸爸所讲的，乌鸦会每天早晨或傍晚 就叼着饼和肉来给他吃。真不知道要多少乌鸦才能这样帮忙送饼和肉呢。而且真的很难想象到底乌鸦是怎么样叼着饼跟肉来到他面前的。不管他们是怎么送过来的，总之以利亚就被天父这样的保护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天不下雨久了，这条时有时无的基利溪的溪水终于都干了，没有水了。而以利亚又该怎么办呢？要他来到这个溪旁，却又没有水了。以利亚却没有对天父爸爸埋怨什么，只是静静等着，心里想，乌鸦都可以叼饼跟肉来了，水，天父爸爸一定会有安排的。果然没有多久，天父爸爸就对以利亚说，
以利亚，接下来你就去到西顿附近的撒勒法那里，可以住在那儿。我已经吩咐住在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。
以利亚就马上起身行动，去到撒勒法那里。好不容易来到城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火，他直直地走过去，对那个寡妇说，
请你给我点水喝吧。
寡妇看了看以利亚，点了点头，转身去帮他拿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赶紧跟着说，
那麻烦也给我带点饼来吃吧。
寡妇愣了一下，就转过头来对以利亚说，也对他发誓，甚至是指着上帝来发誓，说他真的没有饼。接着说起他家里那只剩下罐子里的一小把面粉和一点点橄榄油，说他现在出来捡柴，就是为了要带回家去，好把那剩下的一点点食物做给自己和儿子吃，当作是最后一顿饭了，然后就预备等着饿死了。以利亚听完，却更肯定地对这个妇人说，
别担心，你就去做那个饼，然后呢，给你和儿子吃，只要记得先做一块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再用剩下的做饼给你和你的儿子吃。我告诉你，因为天父上帝这以色列的神这样告诉我，你会一直用到上帝决定降雨的那一天，罐里的面粉都不会用完，瓶的油也用不光的。
讲完这些话，这个寡妇就回去预备，真的照着以利亚吩咐的去做。我猜寡妇心里想，反正左右是个死，就给以利亚先吃一点吧。果然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他一边烤饼一边回头看到那罐子里的面粉还是一样的多，就这样他们每天都有足够的食物吃。那罐子里头的面粉不多，但也一直没有变少，让他们安心地度过了好些日子。在那个干旱饥荒的时候，他们靠着天父爸爸的供应过了好一段时间。有一天，寡妇的儿子生了病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不知道怎么的就病死了。这下子寡妇唯一的指望也没了，寡妇是越想越伤心，觉得这件事一定跟以利亚的来到有关系，说不定是他自己以前犯过的过错，因为以利亚到了他们家，让天父想起来就跟他算账，结果他的儿子是因为这些过错受罚了。如果以利亚没有来到这里，那上帝就不会想到他有得罪天父的事情了。这样奇怪的想法在他那脑袋里头，想想如果真的要罚他，又何必让他们每天都有东西可吃呢？可这心伤的母亲被难过给压伤了，就这样的向以利亚抱怨哭喊着，要以利亚为他想想办法，给他一个交代。以利亚看着伤心的母亲就说，
来，把孩子交给我吧。
以利亚就从寡妇的怀里头把孩子抱了过来，带到楼上他住的房间里头，把孩子平放在床上，然后以利亚就大声地呼叫祷告：
天父啊，我的上帝啊，你为什么降灾祸给这个寡妇呢？他让我寄宿在他们家里面，而你却让他的儿子死了。
接着以利亚就三次趴在孩子的身上，一边还祈求地说：
天父，我的上帝啊，请你让这个孩子回来吧。
果然没有多久，这个孩子就像是睡醒一样的活过来了。天父爸爸垂听了以利亚的祷告，就让这个孩子又活了过来。以利亚把这个孩子抱下楼，交给了他的母亲，对他说：
看哪，你的孩子活过来了。
寡妇开心地大喊着说，说他现在真的更相信以利亚是属上帝的人，还四处大声喊着说，天父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是真的。以利亚这几次的经历也在乡野当中传开了，有些人开始对以利亚先知所说的干旱终于相信，那是天父爸爸对他们的警告。而亚哈王也已经被干旱跟饥荒给逼疯了，他四处找办法来求雨。这时候这些以利亚的事情也开始传到他的耳中，可是却没有想到要他来祷告，就急着四处要找人把他给抓起来。这个旱灾一来就是三年，天父让以利亚告诉亚哈，除非以利亚为他来求雨祷告，要不然怎么样都不会下雨。其实就是要看亚哈有没有想到天父爸爸，愿意相信天父爸爸才是真神，这样才会请以利亚来祷告求雨。那也许不用等三年，只要亚哈清楚悔改就好啦。到底这场大旱灾该怎么解决呢？以利亚会怎么做呢？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。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，拜拜。
慢慢地流，云它慢慢地飘，草也慢慢地长。天一年过去，年一年过去，时间慢慢地流掉，把我身体一去，说服身体命令，做谁永远好小孩。慢慢地流，云它慢慢地飘，草也慢慢地长。神不看你外貌，也不看你多高，看你顺服他多少。找神的话来说，找神的话来行，有神同在不得